青林市的豆腐丸店，石简要了一大碗，然后往里面放半勺辣椒，半勺香醋。这是叶先生告诉他的独家吃法。老板转过头瞅了瞅他说：
哎，
姑娘，我是不是见过你啊？老板用青林话问他，石简也回答，用的是青林话。老板，你记性真好，我去年来过。老板又有些想不起来，头疼道：
哎呀，人老了，记忆是越来越糟糕啊。
石简望着老板，离开的时候试探性地问了问：
叔叔，你最近是不是常常头疼？这个地方。
叶嘉诚一直很喜欢青林市这家豆腐丸店，后来老板脑溢血去了，儿子手艺又不争气，他每每提起来还是有些遗憾。
哎，姑娘，你是医生吗？这都能看得出来。
老板打趣着说，慈眉善目的。石简没有解释自己不是医生，算是默认了。他思量着开口说：
叔叔，有时间去医院做一个检查，别拖着。
石简声音温和，样子认真。豆腐丸店老板真的信了，连连点头：
哦哦哦，好好好好好。
叶嘉诚直接来到易茂总经理办公室，石简的办公桌已经空了。重新上班的艾米丽跟他过来，再次疏离的提醒：
叶总，石简真的已经离职了。
他去哪儿了？
叶嘉诚的声音有些发抖，微微的，难以察觉的。
出国。
艾米丽回答，语气里没有丝毫的客气。叶嘉诚转了转头，心仿佛撕裂开来。真相是什么？他需要切皮剥肉才能看清楚。心意是什么？非要等到抽筋剥骨才明白。
分手那天，小狐狸告诉他：我不会再找了，最多再等等吧。
他找了多久？他等了多久？他终于不再等了。
叶嘉诚很难过，一颗心仿佛被钢绳捆绑住，用力的往外拉，阵阵剧痛席卷上来，针针的挖心掏肺之痛。
叶嘉诚现在这个样子，太……艾米丽原本想为石简抱个不平，看到叶嘉诚的脸色，还是告诉了他：
小石只是出国读书，所以辞职了。不过他应该还没走。
叶嘉诚转身就走，脚步匆忙。艾米丽站在身后，忍不住说起了一件事：
哎，去年石简在公司里工作，原本是好好上着班，因为看到一条短信，他当场就昏倒了。
叶嘉诚面色煞白，像白纸一样。
张凯出来，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叶嘉诚。昨晚叶毅两家的见面情况，虽然郭太太瞒住了，可消息还是传了出来。郭太太的脸丢大了，有些事儿外人只能揣测出个三分。张凯不敢再多加乱猜，他走过来以特助的口吻说：
叶总，你还有时间吗？我们易总想见你。
易佩在易茂的楼顶。易茂的楼顶，叶嘉诚来过两次，没想到他还会在这儿和易佩见面说话。易佩也没想过，他会选择告诉叶嘉诚一切，即使时间已经走了，他也是唯一知道他秘密的人。他并不想分享这个秘密。叶嘉诚不相信时间，但是他相信时间，不是吗？可是这世上没有什么公平事，这世上却存着真缘分。老天特意安排这样一场提前到来的缘分，是属于叶嘉诚的，而不是的易佩的。叶嘉诚站在易佩的边上，心情一直在起伏。他头发长得快，前段时间又长了，风一吹全都呼啦啦地往后卷。手放在围栏上，前面是一片偌大的商业中心。一说话，易佩留有余地，甚至建议说，如果不信就不要找他了。叶嘉诚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轻笑出声，面对易佩投来的视线说道，就算不是真的，我也相信，更希望一切是真的。易佩抿了抿嘴，后面的话他已经不需要说了，他不想说什么虚伪的祝福，只是他不想祝福叶嘉诚，却要祝福时节。易佩，谢谢。叶嘉诚准备走了，临走之词真心又真意，不用了。叶嘉诚笑了笑，点点头。其实他很吃醋，给他拨开迷雾的人是易佩。等我和时简结婚，请你吃喜糖。叶嘉诚再次开口，玩笑话又带着几分真。不用了。易佩再次拒绝，随后他转过头停顿了半秒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时简会请我，不用你请。叶嘉诚颔首，样子谦虚地收下了这话。石简的手机在火车上被偷了，只能用青林市街边小店的收费电话机给杨家打电话。Tim 接听了电话，对于他出去玩不带他的行为说了两句伤心话，但是又很快被哄好了。Tim 问道，Jane，你还要玩几天呢？后天，我后天就回来了。哦，好吧，祝你旅途愉快。谢谢。Tim 挂了电话，继续在石简房间里玩电脑。电脑边上两本书下压着一封信。Tim 看了看信封，信是写给嘉诚哥哥的。他很好奇这里面写了什么，可是他再好奇也不能打开看。想到昨晚小姨父的话，提姆拖着下巴叹气。嘉诚哥哥要结婚了，没机会成为他的姐夫了。结果下午，提姆就在杨家门口看到了即将当别人新郎的嘉诚哥哥。他是来找 Jane 的吗？提姆瞅着叶嘉诚，一股愤愤之气油然而起。提姆，我想找你姐姐。外面，叶嘉诚的神色着急。提姆摇摇头说，他不在。叶嘉诚想继续问，提姆已经想关门了。叶嘉诚低下头说，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
蒂姆不想说。一双像极了石简的眼睛转啊转，然后他抬起头说：
你要和别的小姐结婚了吗？
没有。蒂姆不相信，又问道：
从来都是你不要 Jane， 对不对？你让她难过了，是不是？
孩子的质问是最直接也最入心的。叶嘉诚没有反驳，蒂姆继续说：
我不喜欢你了，我和你以后也不是朋友了。
上次在飞机上，叶嘉诚陪蒂姆聊美丽的地球，聊深奥的宇宙，两个人秘密地成为了朋友。即使 Jane 和嘉诚哥哥分手了，可是他每次都说嘉诚哥哥是很好的人。可是很好的人为什么不要 Jane 呢？ Jane 也是很好的人呢。蒂姆很伤心，很生气。不过他还是告诉了叶嘉诚，
Jane 去了一座城市旅游，秦林后天才能回来，你后天再来找他吧。
蒂姆说的一字一顿，青林因为陌生说得十分不准。蒂姆说不准，叶嘉诚更听不准。秦林是哪儿啊？秦林，青林，叶嘉诚你真是一个笨蛋混蛋。叶嘉诚心里充了气，鼓鼓胀胀地压着他的胸腔。蒂姆又想到了那封信，犹豫之后叫住叶嘉诚：
你等等，有一封信 Jane 好像是写给你的。
蒂姆的中国字只认识一半，把信拿过来给叶嘉诚的时候，不放心地又问了问：
是给你的吗？
叶嘉诚看着地址和上面的名字回答说：是。
那你拆开来看一看，看完告诉我 Jane 对你说什么了。
蒂姆会把信给叶嘉诚，一方面觉得自己当了小邮递员， Jane 就不用再寄了，同时信是给嘉诚哥哥的，他再好奇也不能拆了看，所以换个方式，希望嘉诚哥哥看完告诉他。
不好意思，
叶嘉诚无情地拒绝了蒂姆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当晚叶嘉诚直接回了青林市，他在飞机上看到了石简的信，看得眼眶发疼。叶母以前常说自己儿子没有泪腺，好像生出来就不爱哭，小的时候做错事被打了，更不会抹泪求饶。
你觉得他需要求饶吗？我看他是没有一点的悔意。
叶父的想法不一样，但却更了解儿子。
是啊，
从小到大叶嘉诚都没后悔过，现在第一次尝试后悔的滋味，已经是入髓之痛。
嘉诚，艰辛如面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看到这封信，会不会看到？如果你看到这封信，请你相信我以12分的真心告诉你后面的话。想想这封信应该是不会到你手里，我就开始说了。
还记得我们去年分手吗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的爱人。你猜我的爱人是一位建筑师先生。很抱歉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真的只猜对了一半。
青林市，
石简站在一家古老的玉店前，老板问他有没有喜欢的，他摇了摇头问道：老板，你这儿有没有镇店之宝啊？叶嘉诚第一次带石简逛老街，也是以这样的话问老板：
这是我女朋友，有最好的吗？最好啊，是你们的镇店之宝。
两个人出来，石简得意地把活灵活现的小狮子展示给叶先生看。多好看的镇店之宝啊！只是现在，老板还没有镇店之宝，更没有那只小狮子。石简回了酒店，走过叶嘉诚背过他的岭湾大桥。夜里八九点，岭湾大桥很热闹。高高的铁桥下方是波光粼粼的大江。他拢了拢身上穿着的大衣，走过一半，停下来，抬头看了看上空的星光。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繁星点点。他伏在叶先生的后背，忽然提出一个建议：哎，以后我们的孩子叫点点怎么样？嘉诚，我很遗憾，不能跟你在一起。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会不会有一些遗憾呢？或者一点的难过？不过都不重要了。我爱过你，盼过你，等过你，够了。可能两人在一起，适当的时间真的很重要吧。不然怎么会说对的时间，对的人？所以如果你看了信，心里有了遗憾，希望你不要遗憾，也不要难过。这世上会有很多对的人出现，对你是这样，对我也是这样。叶嘉诚从飞机上下来，连夜赶回青林市。他上了一辆蓝色出租车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只要人在青林市，他一定能找到石简。石简的信他看完，认真折叠好，把它放进了大衣的口袋里。石简第二天去了青林市一个叫海角的地方。在他和叶先生结婚之后，海角作为旅游区已经被开发得很成熟。当时怕人太多，叶嘉诚是夜里带他过来玩的。夜里两个人平躺在沙滩上看星星，宇宙很大，人心很小。叶先生突然站起来说道：石简，你敢不敢这样喊？怎么喊？就这样。叶嘉诚对着前方的海水大声地喊出来：石简，我爱你。石简，我爱你。石简没有喊。第一次见到了叶先生幼稚的一面，哭笑不得。他垫着脚趴在叶先生的旁边，轻轻地说：叶嘉诚，我也爱你。石简坐在石岸边，久久没有动。周围很安静，几乎没有人。他差不多待了一个下午，夕阳快落了，他终于要走了。以后所有美好的回忆都会留在他的心里，他不会忘了，也不会丢了，也不会去否定他，他会将他们全部珍藏，然后好好的生活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放下，只有遗憾。 耳边不断地响起叶嘉诚清朗又好听的告白声，时间我爱你，一声又一声，像是这个世界最好听的呐喊声。时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时间流泪了，仿佛叶先生站在他的对面，他看到叶先生好看的眉眼，挺拔的身姿，快活的模样，他不停地对他说着我爱你。时间感受着那份不羁温柔以及珍重。对不起，时间终于将话轻声地说出口，因为他要回应的是叶先生，再见。叶先生，再见。点点，再见。真正说出再见的时候，所有的情绪像是海水一样席卷上来，几乎将他整个人都淹没了。如果一切不能弥补的遗憾成为一种束缚，那就挣脱束缚；如果那些深情誓言都成为他坚定不倒的信念，那就摧毁信念。叶嘉诚，再见。